慧馨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阿撒谢勒是谁？阿撒谢勒是谁？阿撒谢勒是谁哟？好，那呢？阿撒谢勒到底是谁呢？好，阿撒谢勒有人说是替罪羊，有人说是魔鬼，还是解经书上说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寇少恒老师，我们来听他的短讲信息。他说阿撒谢勒到底是谁？
谢勒这四个字啊，我们中文呢、啊、翻得很怪，怎么会有阿撒谢勒、啊、这好像不是我们中文习惯的一种名称啊，或者用语啊，或者人名。其实阿撒谢勒就是按照他原来的希伯来文的音来翻的，阿撒谢勒这个字直接翻的。那么1919年翻译这个和合本圣经的时候，那时候对于希伯来文的认知有限，所以对于这个字他就直接取音译，就把音译阿撒谢勒这个字写出来了。其实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现代我们如果从譬如说像这个 NASB 啊，这些NRSV 这些圣经里面，英文的圣经，你就看见他已经把它直接翻成它的意思，就是 scapegoat。 scapegoat 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它叫做替罪羊、除罪羊的意思。它基本上不是一个人名，它基本上这个动作是一个动作。那个原来有一个拉扎泽尔，这个有个 L， 这个 L 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典就是好像我们英文的 to 一样，它代表说一只羊献给耶和华神。另外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把一只羊呢远远的赶到旷野去，它是这个意思。所以阿扎泽尔不是像有的时候早期那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圣经翻译或者解释把它解释说旷野的鬼魔，那完全不对的。怎么可能会有一只羊给耶和华神，一只羊给旷野的鬼魔？这旷野鬼魔是谁啊？他凭什么跟创造宇宙的真神平起平坐？没有这样地位的。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真正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以色列人大祭司做这两只羊的动作的时候，他其实很清楚的预表一个预表的功能出来。第一个羊要杀了，献给耶和华神，那就是预表后来我们看见罪是要付代价的，要经过审判的，要有刑罚的。我们常常讲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从这个里面来的。所以有一只羊要杀了替罪。我们后来知道，当然这个死去的被献祭的这只羊，后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他完全把这个预表的功能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都得罪了神，我们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可是却活不出这个样式。圣洁公义的神看见人的这种腐败，人的这种罪性，那是厌恶的。那他要审判的，审判带来刑罚的，带来结果的，那谁能承担这个结果呢？今天我们谁也不能够担待另外一个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这位神来做人，这位他没有犯罪，他替我们承担了。所以这一只羊所代表的功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成就。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成了，他把所有救恩的工作都完成了。那另外这只羊呢？另外这只羊叫做说归于阿撒谢勒，其实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把一只羊按在它代表我们所有的罪，然后把这只羊呢赶到旷野去，远远的离开我们。好像诗篇103篇里面讲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就是往远远的赶走。它是一个神救恩计划的两面。一个是方法，羊要被杀献给神；一个是结果，那个羊被杀了之后，我们的罪神就涂抹，神就不纪念，神就远远的让他离开我们。
好，这个寇少恒老师跟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哦。这个阿撒谢勒叫 Azazel， 就是他是希伯来文的直译。那英文圣经呢，是把它翻译成为 scapegoat， 就是替罪羊。那阿撒谢勒是一个动作，不是名词，不是鬼魔的意思哦。那呢，这两只羊，一只被杀了，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一只被赶到旷野去，代表我们所有的罪远远离开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所以这两只羊代表神救恩的两面哦。一个方法是羊要被杀献祭给神， 一个是结果，那只羊被杀了之后，我们罪神就涂抹我们，就不再纪念我们，远远的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阿撒谢让我们一个了解，就是说当我们要解释圣经，需要符合全本圣经的真理的架构，不然我们就容易走偏。利未记十六章呢，是利未记的一个核心，它是一个核心，而利未记又是摩西五经的核心哦，它是核心的书卷。所以呢，十六章在谈赎罪记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它所预表的是主耶稣的一个救恩。因此这个阿撒谢勒到底是谁？他不是谁，他是一个动作，就是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是替罪羊。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十六章二十到二十八节，四十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赎罪日，焚烧罪祭为主而活。赎罪日，焚烧罪祭为主而活。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6章的20到22节。20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的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的公羊、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利未记十六章二十到二十八节，主要讲述赎罪是从至圣所开始，跟着向外行的圣所里，最后是行在铜祭坛上。大祭司把两手按在替罪羔羊的头上，并承认百姓的罪之后，就有所派的人把羊送到旷野去。大祭司要在圣处沐浴，圣处可能是指洗濯棚，然后穿上柔美的衣服，大祭司跟着献上两只公羊做燔祭，一只为他自己而献，另一只为百姓而献。 他把两只赎罪祭司的脂油烧在坛上，又将皮、肉、粪拿到营外用火焚烧。焚烧的人为了不沾染不洁，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进到营内。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归于阿撒谢勒，归于阿撒谢勒。
所以可能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连祭坛都需要洁净？为什么连这么圣洁是献给神的地方，为什么还需要洁净？那当然这是很深的哈。那今天一方面是在旧约，所有侍奉的东西，人的不完全，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被洁净，人带着掺杂在这里侍奉。那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能够了解盖恩夫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连我们认罪的眼泪都需要宝血。这个其实是很深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罪认罪，甚至认罪到流泪，认罪到哭，都需要宝血遮盖。因为你不见得是为了罪忧伤，为了罪恨恶，为了伤了神的心而痛苦，你只是懊悔，我犯错了，我被抓了，我丢脸了，我造成伤害了，我造成我们里面可能只是为了结果在这里流泪，而不是为了罪这么可怕，得罪了神，而在主的面前真心的懊悔，觉得亏欠，在主的面前求神赦免。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认罪还是围绕自己，希望难处赶快解决，希望管教赶快离开，希望主的祝福重新回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连我们的认罪祷告，都还是带着很多自我的动机，而不是 purely为着得罪神，伤了神的心，向主认罪。所以大卫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不是说他没有得罪别人，不是的而是只有神是真正的那样子的被我们亏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祷告认罪完，你发现你从罪里面没有出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那都是因为在认罪的时候不够彻底，不够痛彻心扉，不够真正遇见圣洁的神，或是真正遇见那个罪背后黑暗的权势，让我们里面害怕，让我们里面拒绝，让我们里面要脱离，以至于我们会重复犯罪，重复犯罪，重复犯罪。因为我们认罪 lightly 太轻松太随便，就随便引用一个话，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我们就这样带过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罪中，洗干净了又回去，洗干净了又回去。所以祭坛都需要洁净，连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认罪都需要被洁净，是要真心的，是要彻底的，是要在神面前的。好，那么第二只公羊就打发人受到旷野里面去那么归于阿撒谢勒，就是让过犯远离我们，不光光过犯被赦免，第一次被杀，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但另外一方面所犯的罪行得到了赦免，但是神让这些过犯远离我们不要再来沾染，不要再来影响我们，先让他打发得远远的，叫过犯远离我们。所以诗篇103篇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远离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脱罪的生活，不光得到赦罪的经历，也让我们脱离罪和罪的结果让这些过犯离开我们，不再纪念，同样的我们也不再活在罪中。
于宏杰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认罪常常是不够彻底，不够痛彻心扉，所以我们会重复犯罪，重复犯罪。他说因为这个犯罪是向着自己 那个叫做懊悔，叫做 remorse。 哎呀，我懊悔，我懊悔，就像犹大这个把主耶稣卖得很懊悔。但是呢，真正的彻底的悔改要转向神，叫做 repent。 repent 就是悔，要改，要180度的转向神，那就是彼得的悔改。所以呢，如果我们认罪只是为我们自己所做错的，哎呀，我就是自己做错了，我之前很懊悔我自己所做错的，那还不够，要改，转向神，感谢主。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要来谈的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进入幔内，出到营外。那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呢？27节说，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祭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将赎罪的公牛和公山羊搬到营外用火焚烧，属灵表征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表征是主耶稣成就了救赎，却为人所弃绝，因此凡接受他救赎的人也当与他一同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就如希伯来书所说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希伯来书13:11-13。基督他的血被带进圣所为我们赎了罪，他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说到他在营外为我们被钉受苦，所以我们也当如此救了他去，也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不仅仅进到幔内亲近神，我们也要出到营外去跟随神。进入幔内叫我们与主更亲，我们可以越来越靠近他，亲近他。出到营外说到我们爱主更深的表号，就是不仅仅主为我死，我享受他的宝血，今天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当他出到营外去为我们受苦，我们也愿意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在主面前一方面说到我们有权利进到幔内来亲近神，来享受神，另一方面也说到我们身上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愿意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出到营外爱主更深的跟随他。好，所以这个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好，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焚烧罪祭为主而活。焚烧罪祭为主而活。好，放走承担百姓之罪的山羊归于阿撒谢勒。哦，阿扎勒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的直意思是替罪羊，因着与罪有了关联，受到罪的玷污，所以他必须洗身，哦，把身体洗干净，而且洗衣服，他必须对付他外面的生活，必须对付自身。这指明每当我们因着接触与罪有关的事物而受到玷污，我们需要洗净对付我们的行为跟自身。好，那首先来看一下到底你是哪一种人呢？第一种人叫做为罪而活、为罪而死的人。使徒保罗曾提到，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是指我们在未归主之前，就是过着为罪而活、为罪而死的生活。如今我们信主了，我们是否还活在罪中呢？为罪而活，为罪而死。好，这是第一种人，是为罪而活、为罪而死的人。第二种叫做为己而活、为己而死的人。耶稣基督曾提及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就是这种人的一个写照。这个财主田场丰盛，只知道为自己的享乐打算，而从来没有想到世上还有些无衣无食的穷苦人。他只知道为己而活，所以神今夜救他的灵魂，其结局就是只有为己而死。这是第二种人。好，第三种是为人而活、为人而死。耶稣的身是为了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死是为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的升天是为做我们的中保，并坐在天父右边为圣徒来代祷，耶稣的再来是为着要接圣徒到他的荣耀里，与他永远的同在。我们是否愿意效法基督，活出那舍己牺牲的生命，为人而活、为人而死呢？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榜样。第四种，为主而死、为主而活。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解释得很清楚，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一人，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基督替我们死，为我们赎罪了，所以他的爱激励我们，好像在这里逼迫着我们，逼迫着怎么？他不是来勉强，而是我们好像被大水冲过一样，那个爱像大水一样推着我们，让我们随着水流而去。我们很自然就要来爱他，因为我们都浸透在主的大爱激烈底下，他就让我们愿意为替他们死而复活、主而活的献上燔祭，就是说到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好，这是第四种人。好，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耶稣二次再来日子近了，撒旦也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极短促的，用各种方法，借着各种的神学主义。这种神学主义是什么？以人的思想代替了神的话，还有许多的异端邪说。这种异端邪说像是极端的灵恩乱象，把邪灵的工作当作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一种是不认罪的恩典福音，只求属地祝福的成功神学，以及各种的三头主义。若要就此为王，这些曾参与极端灵恩乱象、恩典福音、成功神学以及各立三头的教会与团队，当要怎么样？当要焚烧罪祭，彻底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不再为罪而活着。若不悔改，必定会为罪而死。愿主唤起更多更多忠心主道的圣徒们，效法众使徒们，抱着什么？抱着殉道的心志，过着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生活，捍卫真道，传讲真道，抑制异端邪说，回归真道，并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进入神国度的侍奉，祈求神的怜悯，洁净复兴全地的教会。好， 所以今天谈到了焚烧罪祭，到底哪些罪祭，到底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还在为罪而活为罪而死吗？还是在为己而活为己而死吗？愿我们都跟说，主啊，你为我死，我为你活，我们愿意为主而死，为主而活，因为除他以外，我天上还有谁呢？让我们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能有谁？擦干我眼泪，给我安慰，把我扶起，我才沿着你的足迹。感谢我的主，你把我的罪投到深海里，永远远远不再想起。归于阿撒谢勒，到旷野无人之地，天父称我为义。主耶稣，主耶稣，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主耶稣，主耶稣，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能有谁？主耶稣，我们感恩你为我而活，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为了我，你也是为我而死。愿今天的灵修真理再度的来激励我，来浇灌我。今天你的生你的死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你复活升天，把你那复活大能要注入在我的里面，而且你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来为我祈求。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把我接到你的荣耀里，永远与你同在。主耶稣，你的生你的死都是为了我，现在你为了软弱的我，现在还在为我祷告祈求。也愿今天阿撒谢勒的真理帮我看到你就是那带罪的羔羊，你被带到营外，你的身子当然要被焚烧。愿今天的真理再度的来激励我们正在敬拜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焚烧罪祭，为主而活。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你是否觉得你常常认罪，但是这个罪总是重复的再犯？或许我们的认罪都不够彻底，借着赎罪日的真理，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我们这群不洁净的人需要主耶稣宝血的救赎，需要主耶稣宝血的拯救。让我们跟主说，主，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